那话不多说，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路线图。我们呢将依次走过重塑认知、通关指南和最后的经验传承。那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先从为什么开始吧。当我们谈到报表合规，我们在谈什么呢？是三个沉甸甸的词：完整性、准确性和截止性。完整性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报表像一次全身的 CT 扫描，必须覆盖公司的每一寸肌肤，所有的业务都，所有的交易无一遗漏，因为有任何遗漏都会导致我们的诊断的结果会失真。那准确性是我们财务专业的生命线了，每个数字都必须精准可靠，经得起内部外部的反复检验。它不仅是数字的正确，更是逻辑的正确，依据的扎实。这份准确性是我们职业的信誉的一个基石。那对于截止性，是时间维度的一个纪律，我们必须像一把精准的尺子，严格的区分1231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业务，因为任何跨期的错配呢，都会让我们这个比较失去意义，让我们的决策失去依据。所以我们输出的不仅仅是一份报表，我们其实是在出具公司经营状况的权威体检报告。那这份报告的质量就直接决定了公司在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眼中的形象和可信度。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财务报表比作是财务部生产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产品的用户是谁，他们想用我们这个产品来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重核心价值，需求的一个匹配。对内呢，我们的数据是决策导航仪，对于管理层来说，他回答的是我们今年战略执行的怎么样，利润好不好，现金流健不健康。管理层会依据我们的数据来进行评估得失，调整方向。那对于业务部门，我们的数据会回答奖金算得对不对，明年能给我们多少预算。那我们的数据是直接关系到团队的士气和未来的战斗力。对外部来说，我们的数据是信号灯，投资者和股东会通过我们的数据去看我的投资增值了吗？这个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可以吗？他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些数据指标做出买入或者卖出的决定。那银行和债权人，他们也会在看说这家公司有没有能力按时还本付息啊？他们会盯着我们的偿债能力指标和现金流，决定明年是锦上添花还是收紧银根。监管和税务部门会通过我们提交的报表去看这个公司是不是守规则，信息披露的真实。那因此呢，我们的价值在合规的原始数据，会将合规的原始数据转化为满足不同角色需求的决策导航地图。那我们回顾过去，剖析现在，最终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重价值，指向未来。那准确的年终数据是我们预测未来的唯一可靠锚点，它会告诉我们，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来自哪里，成本的窟窿又会出现在何处，现金流的结构是否健康。那基于这些真实的沉淀下来的数据，我们为明年做的预算才不是空中楼阁，我们给业务部门分配的资源也才能有的放矢，管理层设定的年度目标才有可能更科学、更合理。那我们现在明确了为何而战，我们将继续来看如何能打赢这场硬仗。那我们知道，一场漂亮的战役永远会遵循着准备、执行、复盘的黄金循环。那我们的年末结账也就是在这三个阶段的精密协作。那关账前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我们所有能预见的问题都尽量解决在1231之前。那时间点的规划是一个铁律，我们首先要有一份年末结账时间表，精确到天，责任到人。我们从10月份开动这个启动会到12月29号关账通知，每一步都必须严格遵守。 那执行力呢，是来自一个清晰的任务，所以我们还要准备一份明确的工作清单，能将战略落地为动作。那我们关账前的核心动作将集中在以下五个关键的领域。首先，资产盘点，它不仅仅是数数，更是对账实相符的一次压力性测试。资产核实方面呢，我们要制定固定资产、存货、现金的实地盘点计划，确保账实相符。那如果盘点中发现差异，我们要立即调查原因，区分是正常损耗还是管理漏洞，按权限审批后进行账务处理。提前盘点和闭环处理差异，能够有效防范我们在结账时出现重大的调整风险，保障财务数据的真实可靠。那往来对账呢，也不仅仅是去核对余额，这是账龄分析和风险的清理。我们可以先从财务系统中导出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预付账款这些科目的账龄分析表，然后呢，再根据账龄分析的长短与业务部门进行分层的沟通，把财务数据和业务实质连接起来，还要识别那些多年未清的异常往来，定位责任部门推动来解决。同时呢，根据账龄和回款的情况判断这个坏账的可能性，提出计提建议来降低资产虚增的一个风险。那费用计提呢，我们要全面梳理应计未计的一些费用，比如说奖金、佣金、办公室的费用、员工报销的费用、利息还有租赁等。那这里奖金与佣金的计提是费用计提中的一个比较高风险的领域，也是审计师呢一定会重点关注的科目。我们在工作中呢见过很多案例，就是某个公司次年的实际发放的工资奖金总额与上年计提的数字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直接就导致了审计调整。那如果这个差异超出了公司管理层或者是审计师眼中可以接受的这个估计偏差的范围呢，那我们还要必须提供详细的去解释。那如何能够主动避免这种尴尬和风险呢？那核心的动作呢，就是我说我们能提前沟通，锁定依据。我们可以提前与人力资源部门沟通，拿到尽可能准确的这个奖金预估的数据。然后呢，与销售部门沟通，根据销售的这个数据和佣金的政策，核算佣金计提的金额。将这些带有计算逻辑的预估数据呢，交给管理层，获取一个书面的批准。同时，对于这个已发生或未报销的这个费用，我们要及时的发布报销截止的提醒，对那种高频费用进行估算补提。还有合同履约成本要随收入确认进度同步结转，确保成本的归集完整。日常运营费用、应计费用，以及财务与税负相关的费用，都要依据相关合同、账单或者是计算标准来进行准确的计提。那同时，我们还要对政策复核，政策复核要回顾收入确认、资产减值等这个会计政策执行的一致性，我们要确保全年的政策一致的应用，避免随意变更导致数据失真。然后严格审查各个业务线的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符合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及时对应收账款、存款以及长期资产进行这个减值的测试，准确计提减值，通过规范核算与充分披露，确保财务信息可以公允地反映出我们企业的实际的经营状况。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个环节，就是税务发票的一个管理。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收到的绝大部分发票都已经是电子发票了，这些电子发票呢，会自动推送到我们电子税务局的系统。所以在年末结账的时候，我们要及时下载、核对并完成所有的发票的认证抵扣，避免税务的一个损失。同时呢，还要核对销售业务，确保应开的发票全部开出，主动去检查缺失的进项税发票，减少这个纳税调整的风险。以会计期间为基础，准确匹配收入与成本，体现这个真实的经营成果。那我们要完成以上这些准备工作，绝对不是我们财务部门的单打独斗。 跨部门协作协同机制是一个保障，我们可以主动拉起销售、采购、人力还有业务部门负责人，成立一个专项小组，建立定期的沟通机制。那我们的角色就是枢纽，是协调者。那到这里呢，我们前期的所有精密的战前准备已经完成，时间表已经锁定了，清单已经准备好了，那各部门的协同也都连接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从沙盘推演进入到一个实战的操作。第二阶段，关账中的执行。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细节较量的硬仗，要求我们要像精密仪器一样严格、准确、零失误地执行每一个既定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环环相扣的核心操作四步骤。第一步，我们要按计划锁定我们的系统，关上大门，然后我们要完成最后一轮的计提与摊销，把准备阶段的清单落实为分录，同时我们要核对我们的账目，全面的对比总账、明细账、辅助账，确保总账、明细账、辅助账之间可以完全一致。在确认试算平衡表无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执行财务系统的结账操作，生成锁定版本的初步财务数据。但是呢，我们知道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的，在实战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火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为大家总结了很全面的问题清单，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痛点，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每逐条来讲解，所以我们将聚焦最关键最高频的几个痛点，我们把它背后的逻辑和应对策略讲深讲透。然后清单上的其他的问题呢，如果大家也可以会后和我们一起单独交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实战的案例，业务部门的最后时刻冲刺。尽管我们已经提前发布了准确的关账时间，可是每年都会出现同样的一个场景，就是12月31号的那一天，销售会拿着刚签的合同要求确认收入，采购呢拿着刚到的那个到货单要求我们来入库，业务部门以业绩客户为由强烈的冲击我们财务的结账截止线。那现在我希望大家暂时忘掉自己的岗位，和我一起回到某个公司12月31日下午的4:05。现在呢，你是这家公司的财务经理索菲亚。当然你已经在关账截止令下达，你的关账截止令早已下达了，所有的业务必须在中午12点前提交。但是此刻呢，你正在做最后的核对，办公室里弥漫和充斥着紧张与疲惫。这时候，销售总监 Peter 满脸兴奋地冲进来，手里举着一份合同说，哎，索菲亚，我们部门刚签了一个100万的大单，快快快，客户要求今天必须开票，这可关系到我们部门全年的业绩啊，赶紧帮我们开票吧。此时此刻，作为索菲亚，你的脑海里会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或者说最强烈的两种情绪会是什么？我想大家心里会说压力，巨大的压力与纠结，对，这是我们真实的感受。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可能会做出第一种选择，就是为了不得罪业务部门，为了所谓的业务支持，我们咬着牙默默地在系统里把这笔收入确认了，心想，哎呀，特事特办，咱们就做这一回吧。但是呢，请大家以审计师或者合规的角度，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特事特办的操作具体会带来哪些后果。我们看到，就是说服务是明年才提供，但是如果今年就确认收入，是不是我们违反了哪条准则？对，权责发生制，收入确认的原则，非常好。那如果审计师看到这个呢？从审计师100%会将其作为截止性测试、截止性的一个错误进行调账，并在内控评价中记上一笔。那再从管理的风险上，我们看，就是这种先例一开，明年后年的今天，索菲亚肯定会，你可能会遇到就是更为汹涌的这种最后的冲刺， 这样看来，简单的妥协是一条通往更大麻烦的一个捷径。那么作为专业的财务经理的索菲亚，我们手中应该有哪些武器和盾牌来妥善的化解这场冲突呢？那我认为第一件武器就是准则之盾。当面对业务部门强大压力的时候，最有力的回应不是说财务部不同意，而是说会计准则不允许。我们可以这样跟 Peter 去沟通，说 Peter， 我非常理解你这个订单的重要性啊，但是你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确认是必须要基于控制权的转移的。咱们这合同写明了是服务明年才开始，那如果我们现在就确认收入，这会让整个报表的数据不准确，失去公信力。那我们现在呢，不是在挑战业务，而是在共同守护公司数据的权威性。那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这样来沟通，是不是比单纯的去说不行更有力量，也把立场从部门对立拉到了共同遵守规则的一个层面。同时我们还有第二件武器，就是找到替代方案之谋。如果我们只说不能这样，会让人感到绝望，我们必须要给出那可以怎样的一个出路，这样才能体现出财务的价值。我们可以跟 Peter 说， Peter， 你看我这个建议好不好，我们可以今天先为客户开票，然后呢，但是在账务上呢，这笔钱我们先记为合同负债，等明年服务启动了再确认为收入，这样既能响应了客户，我们也能做到合规。那这样来说，是不是能让一个业务部门看到出路，就愿意接受我们给到的这个台阶呢？最后我们还有第三件武器，就是流程升级之力。当我们一个人无法承担决策压力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问题升级到适当的一个层面。我们可以跟 Peter 说， Peter， 对于关账日之后的重大紧急事项，公司有特殊的审批流程，需要您书面说明业务的必要性，并请分管的领导和财务总监共同审批，那我们财务部肯定会全力执行获批的决议的。那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流程的意义是什么，可以将我们个人的矛盾转化为管理层的一个集体决议，用流程来保护自己，也让业务部门能理解此事非同小可。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看到，面对年底的终极压力测试，如果我们顶不住妥协，将带来的是长远的风险。那我们顶得住的专业是依靠三重力量，对准则的坚守，为业务寻找出路的智慧，以及呢，用流程管理风险的机制。我们财务人员的价值正是在这种高压时刻能够清醒地运用专业的工具，不仅守住合规的底线，更能引导业务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这就是我们从一个记账员成长为值得信赖的业务合作伙伴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平时就是多进行一些这样的情景演练，当年底真正面对的时候，会不会更从容一些？那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这是一个真实又复杂的资产盘点的现场。现在呢，你作为公司新上任的财务主管 Lisa， 负责全面梳理公司的这个混乱的固定资产。那我们这场景时间是年度盘点日，你带着清单走进了公司机房旁的一个小仓库，眼前的景象让你很震惊，角落里摊着20多台落满灰尘的旧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像一座电子废墟。然后你又翻开资产标签呢，系统显示，哎，他们早已经折旧完毕了，净值为零，但状态还是在用。接着你又逐一核对仓库里在用的电脑，又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其中手里一台贴着资产编号是 PC2020-001 的电脑，系统显示的是某品牌的 A 型号，但实物呢，看到的实物却是另一个品牌的 B 型号。还有一个是系统里记录着发给前员工路易斯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找不见了。然后私下询问以后，有同事说，路易斯半年前离职的时候，好像把这台电脑给带走了，说因为说当时这个电脑已经提完折旧了，也不值钱了。那我想 我想问问 Lisa， 面对这个烂摊子，请你评估一下，这对问题暴露了公司过去在资产管理上存在哪些系统性的管理漏洞。那首先我们看到肯定是报废流失、报废流程的一个缺失，在资产提足折旧后没有退役机制，会造成账实长期的脱节。那我们也看到日常管理的一个失控，实物与资产卡片信息严重不符，说明日常转移、调拨、维修都没有进行更新。还有就是离职交接的失败，员工离职时资产交接形同虚设，导致资产流失。那最后是责任意识淡薄，不知钱成为资产可以被随意处置的一个借口。那如果在结账时间压力下，我们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或者是就简单粗暴的全盘做盘亏处理，大家想想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账面上充斥着大量的僵尸资产和幽灵资产，报表无法真实的反映资产状况。那审计师看到呢，一定会将此认定为是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可能出具管理层建议书，或者是甚至会影响到审计意见。那对于从税务上呢，我们知道未经合规审批的资产损失是无法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那再从管理风险上，我们看持续的这种混乱的管理，未来可能会让公司损失更有价值的资产。那么作为财务负责人，你觉得如何能系统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并完成我们的结账呢？那我们一起来想一个行动方案。首先，第一步，我们可以分类定性，启动不同的流程处理。对于已经完成折旧的废墟资产，我们要立即发起固定资产报废流程，联合 IT 部门鉴定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或者是残值。那无论这个结果如何呢，我们的目标都是在结账前将其从在用的状态调整为待报废或者是报废，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那对于账实不符的资产呢，我们要立即修正资产卡片，确保账卡物的一致，并调查原因，完善调拨的一个流程。对于这个疑似被带走的资产，我们要立即启动追索程序，联系前员工路易斯，要求其归还，或者是按照这个残值进行赔偿，同时还要必须发起正式的资产盘亏处理流程。我们分类定性完，第二步就要做一个执行关键账务的处理，同样我们也要分情况进行处理。对于这个报废已经提足折旧的资产，我们可以做以下这个分录：借固定资产清理、借累计折旧、贷固定资产。这一步的关键呢，是将即使净值为零，也要必须将这个分录完成，才能在我们的账上核销，把这个资产彻底的核销掉。那对于处理这个盘亏的资产呢，那首先我们要取得这个资产盘亏报告以及管理层的审批文件，如果能追责的呢，要相应的获得一些赔偿协议。那首先我们将资产账面价值先转入待处理，我们可以借待处理财产损益、借累计折旧、贷固定资产，然后再根据批复的处理意见，然后如果是需要责任人赔偿的，我们就借其他应收款待处理财产损益。那如果确实是公司损失的呢，那我们就借营业外支出、盘亏损失待处理财产损益。这一步的关键呢，是说净值低不是不处理或者不赔偿的一个理由，流程的严肃性要高于资产本身的一个价值。那在我们完成紧张的账务处理之后呢，我们还要推动第三步，就是建立长效机制。我们要向管理层汇报，推动建立资产定期盘点和复盘的一个制度，那至少每年要做一次。还要明确资产报废和处置的流程，强制员工离职交接资产的清单，推行资产条形码和标签管理，实施动态跟踪。那这个案例呢，告诉我们，在固定资产的这个管理混乱，最终都会对在我们的年末结账时转化为财务的一个清淤难题。我们的角色不能只是被动的去做分录， 我们应该是问题的发现者与报告者，合规流程的执行者与捍卫者，管理改善的推动者与设计者。通过我们专业系统的处理，我们不仅能让报表变得干净，更能让公司的资产安全，这才是财务工作从核算走向管理的一个价值飞跃。最后，我想请大家思考，为了明年不再面对这样的废墟，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每个季度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来改善这种资产的管理呢？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案例，我们要探讨一个可能让大家深有感同身受，或者甚至是更为头疼的一个经典难题。来，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是公司的一个财务分析员 Jin， 每个月的结账呢，你都要做一件固定的工作，就是将业务部门从系统导出的这个月度销售报告中的这个收入与我们财务系统中的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发生额进行核对。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也成了一个魔咒，每次核对呢，两边都是差一个数，这个不是这个月差八万，就是上个月差十二万，有时多有时少，但就是永远对不平。业务部门说他们的数据千真万确的，那可是我们财务的账也是一笔一笔录进去的呀。那现在到了年末结账的时候，你看着屏幕上刺眼的这个差异， CRM 收入525万，财务账收入500万，又差了25万。那此时此刻坐在电脑前的 Jin， 你心里最主要的两种情绪是什么？烦躁、无力，对吧？面对这个持续存在的差异，你脑海中会闪过可能导致这个差异的三个因素会是什么呢？时间差、口径差、错误或者遗漏。是的，在实践的压力下，我们通常可以用一个认为看似高效解决的办法，就是直接以某一方的数据为准，在另一方做一个调整分录或者是手工调账，把这个差异抹平。比如说，我们就直接用 CMR 的525万做管理报告，或者是在我们财务这边补给一个25万的未开票收入。但是大家想想，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长期看来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它会掩盖真正的一个问题，就是差异的根本原因，我们永远找不到，永远得不到解决，下个月还是会继续出现。那管理层呢，会发现，哎，业务的数据和财务数据是两层皮，那就会失去对任何一方数据的信任。审计在看到这个调整分录缺乏真实的业务支撑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个是一个会计差错或者是内控的一个缺失。那同时，基于这个不准确或口径不一致的数据做出的市场或者生产决策，很可能产生误判。那这个时候，作为专业的财务人员，我们应该如何系统的解决这个顽疾？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是的，我想我们要做的肯定不是调数，而是对账。我们要进行一次数据颗粒度对齐的深度对账，而不能只看总额。我们可以按客户订单对比，找出具体到底是哪一个客户或者订单在两边的系统里金额不一致。然后呢，还可以按时间或周期的对比，确认是否存在时间性差异，再找到一些数据字段进行对比，比如说核对单价、数量、折扣、税额等基础字段是否一致。最后我们再看看是否有一些特殊交易，比如说检查退货、折扣、补差价等复杂交易在双方系统的处理逻辑是否一致。那通过我们这些深度的对账，我们可能最终会发现，这消失的25万是因为业务系统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就全额记了收入，而财务呢需要遵循会计准则，在货物发出、客户签收后才能确认收入。那这个25万对应的订单是货物正在运输途中。那我们找到了这个差异的原因，正确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调节机制。我们就编制这个业财收入差异调节表，作为每个月关账的一个必备附件。我们可以清晰的写明，由从 CMR 业务这端出来的总收入， 然后呢减去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合同金额，再加上已满足条件的但是呢 CMR 系统里并未确认的金额，最后等于我们财务账面的这个收入。这张表的本身呢就是我们专业价值的一个体现，同时我们 还可以推动与系统的一个推动流程与系统的一个优化。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认识到面对系统间的数据差异，低阶的做法呢是去调平数字，扮演一个被动者，掩盖问题的表不降。那作为我们专业的财务人员，高阶的做法是揭示差异，建立桥梁，推动治理，扮演一个主动的解决问题的数据架构师和业务翻译官。那此时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拥有一个永远正确的系统，而在于当系统间存在鸿沟的时候，我们能够建起一套可靠的对账逻辑、调节机制和治理流程，确保最终用于决策的这个数据是清晰、准确、可信的。那大家可以再想一想，除了收入还有哪些业务数据可能存在这种类似的业财差异，我们可以将今天的这个方法迁移到对应的场景中。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发生在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之间团队内部的问题。那我们来设定一个场景啊，现在你是公司的这个总账会计掰了，今天是1月3日，关账执行的最后一天，你需要整合所有的模块的数据，生成最终的试算平衡表。下午2点，应收会计安妮在群里说，我刚发现了一笔12月份应收账款记错成合同负债了，我已经在应收账款模块做了调整。下午3点的时候，你发现总账的应收账款应收款这个科目总额与应收款模块里边的总额对不上，差了10万。你花了半个小时找啊找，最后才发现是安妮的调整只在子模块做了，没有同步生成总账凭证。下午4点，成本会计弗然跑过来说，哎，我刚才发现一笔原材料成本科目记错了，从制造费用调到了直接材料。这个调整影响成本结构吗？结转吗？你们总账的凭证要不要改呀？下午5点的时候呢，应付会计 Olivia 在茶水间嘀咕，哎呀，我下午刚冲销了一笔重复的应付账款，希望不要影响到成本那边吧。此刻的掰拉感觉就像在指挥一场没有对讲机的战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壕里英勇的作战，但整条战线确实因为信息不通而危机四伏。作为掰拉，当你在下午2点到5点这段3个小时内接连遭遇这些情况，你最大的挫败感来自于哪里？信息不匹配、重复劳动、信任危机。那我们想想，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某个同事的错吗？答案不仅于此，我们可以系统的去思考一下它的原因，缺乏一个统一的沟通平台和协同机制，每个模块的调整都是暗箱操作。那当我们面对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个常见的错误做法就是每次发现问题就拉着相关的同事开小会或者私下发消息。但是呢，这种救火的方式从长期来看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效率极低，错误频发，责任模糊，团队浩劫。那更危险的是，如果总账会计掰了为了省事儿，直接在自己层面做调账硬凭数据，而不去追溯子模块的问题，会导致什么样更可怕的后果？账账不平，账实不符的根源被掩盖，形成系统性错报。那审计时呢，发现大量无法解释的差异，直接质疑的就是整个财务流程的可靠性。那我们作为财务团队的成员，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让信息能像血液一样自然流动的协作机制呢？我们可以建立可视化标准化的一个协同工作平台来解决。 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的作战看板，使用这种在线的协作文档或者是项目管理工具，建立一个关账进度与调整追踪表。任何人呢，在任何模块做出可能影响他人的调整的时候呢，必须立即在此看板上更新。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标准的调账流程，制定财务结账期间调整审批与通知的这么个流程，就是任何调整分录，尤其是这种跨模块影响的，必须要经过简单的审批，并在生成凭证的同时呢，在看板上创建通知任务，并艾特相关同事。例如说我们应收款模块调整坏账准备，那必须要艾特总账和成本会计。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每日账会的制度，就是在关账的关键时间，每天上午9点或者和下午5点，我们举行一个15分钟的站立会议，让每个人轮流说3件事儿：我昨天、今天做了什么样的关键操作呀？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今天需要谁为我提供些什么样的信息？那基于以上这些新规则，我们可以再重新演一遍开头的场景。下午2点，应收会计安妮在调账前呢，她先在追踪表创建了一条记录，调整客户 AB 记错记影响到应收科目，总账凭证待生成艾特 Bella。 那 Bella 看到通知回复说，好的，收到，请在调整后告知凭证号，我将同步复核总账的数据。那成本会计 Fran 的疑问呢，他可以在站会上提出，我计划要调整这个原材料成本科目，会影响到制造费用和直接材料的结构，对总账的结转和成本核算有没有影响呀？那总账会计和成本会计可以现场就进行确认。那应付会计 Olivia 的调整呢，会在看板上留下记录，所有人都能看到应付模块的变化。那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意识到，一个混乱的财务部是一群各自为战的会计师，他们的总和是小于个体。那作为一个专业的财务团队，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工具、共同节奏的交响乐团，他们的总和是大于个体，并且能奏出和谐的乐章。我们的价值呢，不仅体现在个人的专业能力上，更体现在构建和运作一个高效、可靠、透明的团队协作系统的能力上。这套系统是我们能够年复一年打赢结账这个硬仗，并且输出高质量财务成果的底层保障。我想请各位思考一下，在你们现在的团队中协作中，哪些环节是最接近于这个数据黑洞的？如果从明天开始需要你建立一个最简单的协同看板，你会先追踪哪些关键信息呢？好了，各位同事，经过我们以上这一连串紧张的推演，我们一起扛住了压力，解决了难题，终于在系统里点下了结账这个按钮。我知道此刻大家肯定心里只想做一件事，关掉电脑好好睡一觉。但是呢，我在这儿我想要提醒大家，关账绝不是终点，之后的工作更决定了我们明年是重蹈覆辙还是迭代进步。因此我们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关账后的一个复核。这绝对不是一个额外的工作，而是能够让我们在未来每一次结账都更轻松、更稳健、更有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投资。那我们可能会在次年1月初的时候做最后的复核，突然发现，哎呦，糟糕，前两个季度预缴的200万的企业所得税，由于三四季度业绩下滑，全年利润较低，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了。但是12月份关账的时候给忘了冲销了。那或者说我们还发现业务部门在1月份又提交了很多上一年度的报销，但是呢，这些报销并未计提。那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当你在关账后发现这样的前期差错或者漏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系统都关账了，太麻烦了吧，放在本月调了得了。或者说，那我们就留给审计师去调整吧。那正确的处理核心是在于一个专业的判断。这个专业判断是什么呢？我们要基于这项差错或者漏记是否重大。那我们来怎么样来判断这个重大与否？ 绝对不能不仅仅是要看这个，不能仅仅看这个金额，更要看它是否足以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比如说，一笔错记改变了公司的盈利还是亏损，或者是某个关键的业绩指标发生了趋势性的逆转，那这个就是重大的一个差错。那根据判断的结果，我们的行动路径也会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判断是属于重大差错，那就要需要立即启动重新开账的这个流程，纠正上年的报表，确保其公允反映。这就像发布一份正式的更正声明。那对于属于不重大的差错呢，我们可以用未来适用法，就无需重新开账了，直接在发现的当期进行账务处理或补记就好了。但是我们要在凭证摘要中清晰的写明是补记2025年12月的什么什么费用，或者是更正2025年12月什么什么科目的错账，这确保了账务的清晰可查，也回答了未来任何关于这笔分录的疑问。因此，处理关账后的差错，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一个专业能力，更是我们职业操守和系统的思维。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对未收到的发票进行一个追索，为我们的汇算清缴扫清障碍，还要做好我们的资料归档，这是应对未来任何检查的防御攻势，也是专业我们的这个会计工作专业精神的一个体现。还有就是流程优化，我们的流程可以通过召开复盘会、更新操作手册和时间表、建设案例库来实现持续的一个进步。那到此为止呢，我们已经走完了关账的全部流程。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流程很清晰啊，但是怎么才能让自己和团队在执行中更从容，更少踩坑呢？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拆解六个关键的执行心法，能够系统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质量与体验。那第一个就是标准化的检查。我们把复杂的流程拆成一张张检查清单，完成一项勾一项，这是最可靠的一个防错网，让你在忙乱中也不漏步骤。第二步呢，我们要统一操作模板，将一些重复性的文件做成标准模板，只需要在用的时候填空，省时省力，还能保证我们这个格式的规范、数据的统一。第三呢，我们用流程来保障执行，利用任务看板明确责任与节点，设置关键环节的复核和审批，让流程本身带有硬约束，来确保每个环节都能被扎实的完成。第四点呢，我们可以提前沟通协调，在关键节点前主动反复的告知业务部门要做什么，何时完成，提前管理预期的就能避免大部分的临时冲突。那第五呢，我们要降低协作的矛盾，当遇到问题时，遇到分歧时，不要说你错了，而是说我们一起看看怎么解决，把对立的转化为共同解决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机会。那最后一点就是提升协同效率，通过每日站会、同步进度、共享任务看板，让信息更透明，像接力赛一样优化这个交接棒，让团队跑出整体的速度。那以上这个六点呢，是从个人工作方法到团队协作艺术，本质上是让我们从被动的执行者变成主动的流程设计者。用好它们，我们交付的不仅是准确的报表，更是一份值得信赖的专业的能力。那工具和心法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而走在这样的道路上，我们自身也在不断的蜕变。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审视这份工作带给我们的终极礼物，一条清晰的职业角色演进路径。我们的起点是确保每一个数字都扎实可靠的记账员。接着，我们成长为能解读数据、分析波动原因的分析师。然后，我们进阶成为能够用财务语言支持业务决策的业务伙伴。最终，我们追求成为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控直接驱动业务增长、创造公司价值的价值创造者。 那各位小伙伴们，今天的分享到此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共同了完成了一次思维的刷新，我们重新定义了年末结账的三重核心价值，我们掌握了覆盖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全景作战地图，我们也收获了能让工作更高效的实用锦囊。那我希望从今天起，大家面对年末结账的时候，眼里不再只有疲惫和压力，更多的是一种能够掌控全局的从容和创造价值的期待。我们交付的终将不再是一份合规的报表，而是一份充满商业智慧、助力公司前行的价值答卷。那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大家。